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开始我们来分享腓立比书。腓立比这个地方是跟保罗有一些特别的关系。如果说安提阿教会是差遣保罗的这个教会，那么腓立比教会大家很熟知，是那个供应他的教会，对吧？也是他在欧洲地区初结的果子。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听到那个马其顿呼声之前，本身是想去亚细亚哈，去亚洲传教的。结果呢，异象当中有一个马其顿装扮的人来呼求他来帮助，那么他跟从这圣灵的带领，就去到了马其顿大区。如同使徒行传路加的记载，16章12节，他们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马其顿是一个大地区的名字，那么头一座城的意思不是说它是首府，马其顿地区的首府是帖萨罗尼加，而这个头一座城是说它从亚洲这样的上来，进欧洲，进马其顿大区遇到的头一座城。而这一座城叫做罗马的住房城。住房城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殖民地，它不属于意大利本土罗马的这个范畴，可是它却是罗马的势力在这儿非常有强烈影响的地方啊。它具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它历史上有过呢，就是在保罗书信使徒行传的这个年间之前几十年，就有过两次大战在这儿发生。战后呢，就将许多的军人啊就驻扎在了这个地方，这叫做驻防城，也是一个殖民地。那么这城中的人因此就具有几大特点。第一，大家基本都是军队的退伍军人或者是家属。就像说以前说台湾，我们有一些老师他从台湾的那叫做眷村出来的啊，眷村就是说军人的家眷眷属。而这个地方的人虽然不是意大利的这个地区哈，腓立比不属于意大利本土，可是他们却都认为自己就好像在身处意大利一样。罗马的一切的法律，一切的规格在这儿都是原封不动的复制的，人人都是以自己的这种身份而自豪。可是当中其实真有罗马的公民身份的人可能也不那么多。所以在腓立比，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在那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事儿啊？先去找河边有一群祷告的妇女，然后最后给一个接待他的叫做吕底亚，是吧？卖紫色布匹的人，以这个基础建立了教会。但是后来呢，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被一个巫鬼所附的使女跟着一直在那儿，就像起哄似的，好像高级黑似的。保罗斥责他，结果是赶出了这个鬼，使得这个使女的主人们得财力的指望没了。就把他扭送了当地公安机关，是吧？下到大狱里边打了以后，关到那个牢里边，他和希拉。半夜的时候有地震，是吧？有神的神迹出现，那么那个禁足起来，以为破坏人权跑了还要自杀，然后保罗才说的话：“你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都在。”当月这个禁足接待他，后来我们相信这个禁足和他的一家也都成为了最早的马其顿基督徒之一，是不是？所以这个腓立比这一间教会，当时保罗说出来我是罗马人，没有审判就敢打我，哎呦，这些人就非常害怕，因为他们既以罗马的这种身份而自豪，有强烈的一种爱国主义，对罗马非常的尊崇。但其实不是说每个人都有罗马的这种公民权，他对于保罗的这个身份就有一些个特别的尊重。所以这是罗马的一个这腓立比的一个基本的概况哈。写作的时间地点哈，腓立比书的写作时间地点，主流的看法我们相信就是在主后的61到63年，这个时候的罗马就是使徒行传结尾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当然一些神学家和一些圣经学者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是主后的50多年，在以弗所那一次短暂的被囚写的。但是在以弗所被囚，然后保罗却在这信中呈现出了一种好像预知自己要获得死刑还是怎样，可能跟那个整体的风格不是太符合，所以这个还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保罗说他是在捆锁当中。 那么这是再一次做监狱是吧，保罗就是关键在于做了不知道是多少次监狱啊，一般认为是在罗马的这一次哈，写在罗马。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写作的目的有人说这或许是一封感谢信，因为你看到保罗在头几节，我为到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是吧，每当想到你们欢欢喜喜的祈求。腓立比教会的确是常年的来支持保罗的，保罗虽然跟马其顿跟这个格林哥教会一分钱不要，但是他也得生活呀，他也得养生啊是吧，他虽然是自己支帐篷，但是他和他的一个团队都是要吃饭的，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是腓立比教会在供应他，保罗为此感谢，不但出钱，他们还出人，派以巴弗提来帮助他。而且我们之前有一次分享腓立门书，我们说腓立门书也很可能是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所在是吧，啊，也就类似的这种供应是常常出现的对不对，类似的有人出人有人出钱，你看阿尼西姆是一个人他来帮助，腓立比教会的以巴弗提也是来帮助过保罗的啊，所以保罗到提到他们的时候有这个个人的情感，非常的感激，他也特别的去感谢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往往是教会的带领者们在推动这些对外邦宣教在外邦宣教的这些宣教士们的供应支持，以及给耶路撒冷的一些赈灾的善款之类的啊，就是当地的教会非常有爱心，有这样的爱心啊。好，我们说这可能是一封感谢信，但是它也有相当的神学的和应用的特色。第二一个方面，我们说其实你把这短短的几章腓立比书看完，你会发现有一些明显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听话是听音的对不对，听话是听那个弦外之音的，你发现保罗在这四章书当中特别长的提到众人，他比别的书卷都更多提到说众人众人你们众人啊，大家是吧，各位这样的一个提法，你看完也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教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合一啊，就是不合一的这个问题，尤其明显的到了第四章，你发现出现了一个保罗直接讲，我劝这两个姊妹是吧，有阿蝶和寻都基是不是要同心合意，你看到保罗就是在看到这间教会有不合一的问题，姊妹跟姊妹之间，弟兄跟弟兄之间，长职跟长职之间，这是让他忧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这封信很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调解，是为了 来去帮助他们对付这种不合一的问题。另外呢，他也有一些劝勉，在神学在教义方面的劝勉。腓立比教会跟其他教会，比如我们之前分享过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跟早期的许多教会一样，存在着一种特别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般都会认为是这个末世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很快很快就要发生的，都是在有生之年就能见到的，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这么丰富的神学的知识，福音的道理，我们已经在这个方面完全了，我已经达到了一种圆满的状态，再也没有可以装进去的了，我这是一个杯子，这杯水装满了，再也没有能往里装的东西了，我的人生路，我的这种灵程已经是在一个辉煌终点了，我现在静等耶稣到来就可以，这种现世末世论啊，完全末世论，觉得这个末世已经就快到来，影响到了不少人，产生的效果就是我都已经得救了，那么世间的一些痛苦啦，人生必走的路都要去走，不需要去经历啊，也不需要去工作，去学习，去结婚，去生孩子，这些都不要做了，静静的等候耶稣再来，反正我得救了，所以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心。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出现呢？是因为他们或许受了希腊人的强烈影响，希腊主义，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这个所谓的受希腊人的影响是什么。希腊罗马是两种的文化，罗马人是非常务实的，做事是踏踏实实，很实际，实用主义的。希腊人你知道那个哲学音乐这些方面非常厉害，艺术是吧，它偏向于抽象这个领域，所以希罗文明总放在一起说， 它就是能够比较平衡，在实用性和在这种绝对性方面找到那个平衡。但是走到哪个极端都是出问题的，这个教会就是会同时走两个极端，同时走两个极端。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首先保罗呢就去在开篇就问候，他说与主同工的这一些腓立比的圣约群体，他的这一个简单的问候语一章一节就给我们刻画出了一个非常有形有体的地方教会的样子。这一间腓立比教会是什么呢？是住在腓立比的人组成的教会。幸好当时没有 Zoom， 是吧？没有这种云上的教会。今天的这个网络实际上就是给你改成了一个住在互联网上的教会，是有可能的。它本身这个肉身处于在哪里并不重要，但是在古时没有这种选项，就在今时有这个选项之后，那是不是合理的也是非常值得你去注意的。凡住在腓立比的，然后教会的成员是谁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他说众圣徒，不是哪一个单独的圣徒，是众圣徒。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他们还聚集在一起的众圣徒。所以也有一些的人，一些弟兄姊妹，尤其后疫情时代，可能大家都身处同一个城市，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同处于一个小区，却从来没有互相的去有过位格性的相交和建立关系，更谈不上去教会。所以去教会这件事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它意味着这个教会是有形有体的，就像那道成肉身的主一样在我们当中的。而一间教会它的核心当然就是它是有众长老的。这里提到说诸位监督，他问候，诸位监督的意思，监督在古时特别指的是那教导长老，今天换一个词就是同义词，就叫牧师啊。他说诸位监督指的就是诸位长老，哎，特别是在这其中负教导工作的诸位牧师们，是吧？这么一个意思。这间教会或者是这个腓立比教会是我们今天这个术语上所说的或许叫区会，对吧？里边有很多堂点，诸位牧师们，还有诸位执事们。执事就是比较务实的，牧师长老们相对来说就比较务虚，他关注那些个绝对的事情，那些神学。而执事在一间教会都是要专门去管财务和管词汇的，是不是？所以说今年也是我们一个有共同的看见，希望有一些执事能够显明出来的一年，有很多那具体的事情是要执事去操作的。你可以看到这腓立比教会的建制比较完整啊，不是说没有问题了，不是说建制完整案例的长老执事，哎，也有了会友制。你看嘛，众圣徒是吧，都住腓立比，是在我们当中的，肯定有个会友制。教会建制完成了，完成了就完事了吗？没有，问题才刚刚开始啊，问题才刚刚开始。整个这四章就要化解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可以讲这一到十一节给一个题目的话，就是他在问候同工们，他在说这与主同工的人该是个什么样子哈。那么我们说与主同工的前提是救赎之工，大家都是圣徒在一起做圣工，如同这第六节提到的，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有人说这个在你们心里动善功，可能是指激发了他们的热心，愿意给遭了灾的耶路撒冷教会募捐，有人说可能是这件事儿啊，这个也不算错。但我们相信他如果指的是那在你心里动了救恩之功的上帝的灵，那重生的灵使你先活过来的这一个大能，这一个善功在你们心里，在你的意志的层面做了那翻转的工作，他开头他就被完成，他开工他就被完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这是保罗讲一切话的前提，神学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所默会的一些默契知识，这种默契知识有时候不怎么说，往往它才是最重要的。比方你的孩子有可能就周日，当然可能大家不一定哈，我家的孩子会问，哎，爸爸我们今天去哪儿聚会啊？因为要跟着我到处走。 主日有时候也，哎，我们今晚去哪个小组啊？啊，因为要来回的小组去巡查的。但是他不会问，哎，爸爸，今天主日早晨，我们今天要不要去主日聚会啊？他不会问要不要，是不是？他只会问去哪里。也就是说，他的默认前提是知道我们肯定是要去聚会的。同样，保罗讲很多话的时候，都是有许多的前提的，你把那个弦外之音得抓到。保罗说，我那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他是要往下说事儿，可是他这已经在流露出那个非常清楚的，你叫预定论也好，你叫做神的神恩独作也好，这里不给人留太多的那种在得救这件事上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是上帝完全做成的，是上帝在人心动的善功，他开工他完工。然后就保罗就提到，好，从那时直到如今，这腓立比的诸位圣公同工这些群体，他们从那个原先要么就是禁足啊，要么就是对福音一知半解啊，要么就是当地的达官贵人，要么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人士，是如何大家都被改变成了在主里来同工的人呢？人心是无力行善，也没有意愿行善的，那这是上帝亲自的一个动工。所以这些与主同工的人，他们有一些美好的见证。这里边保罗就说，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当保罗说从头一天的时候，这里边就有着意思的，也就是从这个教会成立的头一天保罗就在，是不是？也毫无争议，保罗是这一间教会的创始人，对不对？叫做所谓创会牧师啊。保罗说创会头一天我们就在这里，但是保罗却并不是说我是你们的根基，对吗？他说耶稣基督是根基，真理是根基，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在你心里真正动了善功的是上帝自己，是救赎之功。当然我们今天从我们后人的角度也可以说，上帝就是借着这使徒和先知在人心打下了真理的根基，所以保罗如果说也是他真理的根基之一，他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叫做从头一天。然后说直到如今，直到如今，那这个话如果说这封信就是写在主后61到63年，那么距离这个教会成立的头一天到现在10几20年过去了，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坚持了这么久的这一间教会还是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就说明了这叫做圣徒的坚忍，是不是？我们这一间教会的正式成立也有14年了，对吧？14年了，第一天聚会的时候那个人还有谁在呢？对不对？或者说是他的孩子在，还是他的其他人在？你知道一个教会坚持5年10年15年20年30年不是那么容易的呀，对吧？圣徒的坚忍直到如今是被保罗所称赞的。这样持守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是同心合意。保罗在这里就有意有所指了，实际上起初他们当然是很同心合意的，这个毫无争议，但现在这个教会显然出现了一个不那么同心合意的问题，所以保罗也是在提醒你们曾经是那么彼此相爱的，对吧？曾经那么的彼此相爱，等一下第8节会详细的再说这件事。然后大家因为有同一个指望，是为了兴旺福音，这是上帝给人的大使命，是给每一间教会不需要再特别说的那个前提，那个默契。所以腓立比教会一直是这样做的啊，一直是这样做的。保罗在问安的时候也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他也在说这种彼此相爱是我从你们教会都得着的一种美好祝福，我常常的这么想念你们，你们也挂念着我来这么帮助我，我都离开了还要供应我，是吧？这个同心合意彼此合一是很清楚的。同时这意向使命啊，也是一样的。第7节紧接着就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保罗在前线在罗马传扬福音，甚至为此受苦，为此坐牢，而腓立比的人持守福音，在这一个地方地区城市当中传讲福音，建立教会，大家所做的是一样的，不是说在外的宣教士才叫做传福音，也不是说就是在固守教会的人才叫传福音，是传福音这件事本身就包含这两个内容，一个是外展，一个是内部的建造，对吧？这一项就是福音大使命必有的应有之义的啊。所以这是保罗说这些与主同工的圣约群体他们的美好见证，然后保罗就开始就提醒他们继续能够与主同工，继续能够做这美好见证，继续能够来活出一个圣约群体的见证，有这么几个关键，有这么几个关键。保罗说，第一，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好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分别是非的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或者是使你们能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个九十十一就是保罗特别的提醒，最最重要的要抓住的一点就是这一句话，这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长句子啊。好，我们可以把它分解开看，保罗首先祈求的是要你们的，你看，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哎，这个话你要剖析的是说让你的知识多而又多吗？是说你让你的见识多而又多吗？其实这句话你分析来之后，它是让你的爱心多而又多，是吧？但是这个爱心不是那种很傻白甜式的那种爱心，他要的是在各样知识和各样见识上的多而又多。你看到其他的译本，比如吕振中译本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充盈而又满意，满有真知识和各样的审查力。现在译本说，是你们的爱心会不断的跟真知识和判断力一起长进，就是所谓见识哈。或者另一个译本，要你们的爱心越来越增加，而且属灵的知识和辨别力日益增长。首先第一个词的这里的知识，你看他们无一例外的翻译成叫做真知识，或者这个有个直接给你加了一点，他说属灵的知识，意思可能就是属灵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啊。希腊文的知识那个词叫做 knows， 这个 knows 也许后来就演变成了英文的这个 know， 知道，大家知道这个词吗？ know 是吧？这个 knows 前面加一个冠词的话，就是这里说的保罗这里用的这个知识，九节说的知识是那个真知，叫做 epic knows， 真正的知识。这个真正的知识是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这里边提到一个真知识？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第一个面对的问题。因为你听到 knows， 有没有想到早期有一个著名的异端来着，叫做诺斯替？这个诺斯就是希腊语当中的知识啊，这里说真知识，这个知识也可以翻译成叫做知道，也可以说叫做认识，也可以说叫认知，叫诺斯啊，这就是在希腊语当中。那么就有一派人，他就是认为我已经有了这个绝对的灵知、真知、真知灼见，这样的知识一旦掌握了，具备了，不需要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作为补充，那么就由此完全抽象的这种知识就让我得救，不需要任何实操具体。保罗这里的潜台词就在说，那个知识、那个认识是有问题的。你们教会的这种不合一，很多时候可能是由这种已经有，这叫做前诺斯推主义异端的影响诞生了。当人满脑子就是一些知识、一些抽象概念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就搞像有人会喝酒喝嗨了、吸毒吸嗨了，有人读书能读嗨了，他能产生一种幻觉， 觉得自己已经如同在天堂，如同一种圆满的，我对这个宇宙的好像每一个细节都一下子就顿悟了，我全了解了。这种了解感，这种知识感，这种充盈感，让他觉得自己已经完美了，根本什么也不要去做了。这就是诺斯基主义的异端。后来开始由他这个思想，这是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思想，他能够得出来耶稣基督不可能是道成肉身来的，你见到的那是个影子，钉在石架上的是个影子，你就知道他最后就露了馅了，是吧？露出了狐狸尾巴。保罗这里说真知识，你需要你们的知识多，但说的是真知识多。所以这个当代译本翻译成叫属灵的知识也有它的道理在哈，不是诺斯越来越多，是真正的诺斯，是吧？越来越多。再下一个话呢，说那个各样见识，知识和见识。见识这个词原文在新约希腊文中就出现过这一次哈，所以按照上下文以及跟其他的希腊文对参，他们的这个翻译都是合理的，说叫做审查力，或者叫判断力，或者叫辨别力。你知道这个见识的意思，正跟旧约当中从伊甸园开始希伯来人非常强调的一个词智慧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叫做 Hokma， 这个希伯来文的智慧这词就是咱们中文直译就叫做判断。所以说一个人有见识是什么意思？哎呦，这个人不是光有知识啊，特别有见识，你知道吗？有见识的意思就是见多识广嘛，这是字面意思。中文的人见多识广之后，他有了经验，然后有了一种好像直觉的好像判断力，对吧？他能够判断出很多的事情来，不是用知识来去那么推理分析而已。我有一次看了一个视频上一个台湾的节目，两个人侃侃而谈，对谈口才很好，这个是什么什么辅仁大学那个什么的一个教授，这个是个主持人，两个人对谈，谈及到这中国的各地方的人的性格不同，谈的其他的你都觉得哇好厉害啊，好有知识啊，好崇拜啊，这样他突然开始谈到东北，台北人谈东北，他说东北这个地方一年四季大半年是冬天，对的是吧？对的。所以你看，就像我们在北欧也见过，一年四季冬天人们都出不去，所以呢又有这个昼短夜长的是吧？哎，人就比较抑郁，人就比较内向，大家都比较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喜欢读书，都不怎么爱沟通，所以就是特别的呀内向，特别的社恐，东北人就是不怎么爱跟人交流，不热情。哎，这我听的好奇怪啊，恰恰相反，你的推理或许正确，但我说结论就是恰恰相反。我不管你的知识咋回事，哎，的确好像天冷就得猫着，猫着就是不沟通，不沟通人容易抑郁，容易抑郁人就越不爱沟通，越不爱沟通人就越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可是那就不是东北的事实，你知道吗？有时候知识和见识就是这种区别，你的推理全都对啊。以前有一个俄罗斯一个大帝彼得大帝是吧，自己乔装打扮成水手，公认是到人家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瑞典呢学习造船技术，学多些年，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哎呀学有所成可以了，回国之后啊兴致勃勃是吧，野心勃勃，主持造了一艘铁甲战舰，然后呢就让专家们去评审，专家们呀真是叹服啊，皇上造的这艘战舰结构流线型那、啊、完美，用料考究，然后整个的这个炮的安置啊，这个舷窗的设置，整个的这个设计都呀简直是天衣无缝，特别完美。不过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船只要一下水就会沉，就是除了用不了没毛病。所以很多时候知识就是这个，说的都对，但是做出来就完蛋了，对吧？人生当中的很多的经验，很多的那种判断力，上帝给的从属灵上来的，或者是从经验中来的那一种的智慧，希伯来文的智慧就是那分别善恶树，为什么叫智慧树？就是让能够分辨出来，分辨出来好歹，一个人懂好歹，这就叫智慧啊，是吧？所以保罗在提醒的是， 你们的知识，而且是真知识，确实属灵阅读，多读书去，是吧？在有分辨的情况下多读书，但是别读傻了呀。不是说，就是孟子都说尽信书就不如无书了，不如你家隔壁无书，也没有读过书，是不是？人家活了八十年，绝对比你懂的一些东西多。你尽信书就不如无书，你确实就是应该有那个更多的是见识，多而又多。然而这一切不是让这有知识的年轻人还有见识的老年人互相对掐，一切需要真正增长的是爱心呀，是吧？爱心在知识和见识的根基上，爱心越来越多，这才是保罗在这苦口婆心劝你们要有的。因为看到的你们现在这个教会不是没知识，不是没见识，恰恰是没了爱心了。寻租金有阿爹，是吧？争吵对峙上了，你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内讧起来了，这个见证就丢掉了。你讲的那个知识诺斯也好什么，没有人听，没有人听。你说你很有见识，你能够分辨好歹，可是你这个人做人不知好歹，这就是教会丢了见证了哈。这是保罗的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说知识和判断力才能支撑起来这真正的爱心。因为下文紧接着就在又说这个判断力，它比诺斯更重要啊。这第十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另一个翻译叫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儿，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同样哈，就看你取哪一个优先的意思了。吕振中就把那个括号里的提到括号外了，他说使你们能试验什么是美好的事儿，或者叫能辨别是非啊。现在一本说使你们能选择最好的，另一个说什么叫做择善而从啊。这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就在说上文字说的那个见识，是吧？能够分别。那么另一个翻译说叫喜爱那美好的事，其实你想道理一样的，是和非你能够判断出来，这个是是，这个是非，跟了那个是。然后美好和丑恶你能够分别出来，你有审美的，这个是美，这个是丑，你愿意找那个美的，或者叫择善而从，在善与恶之间你找了一个善的，这就叫判断力，这意思是不错的，是不是？是非之间知道是，美丑之间知道美，善恶之间知道善，这就是一种判断力。但是这里隐藏着一个大坑，刚才我小心的用的是这三个词，基督徒最重要的知识和见识是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加尔文在这儿有一个注释，他说有人在此给基督徒的智慧下了个定义，说就是知道什么是有益或者有利的，省得再为空洞的转弯抹角和猜测绞尽脑汁。他说的这有人是谁，他马上就说了，其理由是哈，上帝不愿他的信众为无益的事徒劳。根据这个定义，人可以推断应当如何看待索邦神学院的神学。加尔文说的这个有人就是这个索邦神学院哈。这个神学院的神学是什么呢？就是在说你最重要要分辨的东西，就是智慧就是分辨嘛，是吧？最重要分辨的是什么有利什么不利，什么有益什么无益，什么成功什么失败，什么去赚什么叫赔。他说让你分辨的是这个，哎，好像跟我们说的这个判断智慧好像一样啊，可是仔细想来它绝对不一样。这里有极其重要的区分，这就是加尔文的意思。他说人能从中起获得的与属天生活盼望相关的启迪或者属灵意送上，你要听了这个鬼话，比从欧几里得的论证中，就是几何啊，初等几何，比从几何学中的论证能到的艺术都不如。他说尽管这个定义没有教导错谬，但也是可憎恶的。哇，你说为什么这大宗师这么愤慨呢？好像这么紧张敏感呢？索邦神学院说什么了，是吧？ 因为他对属灵的教育有潜在的毒害和亵渎。就是说，如果你说分辨力、智慧是分辨是非的，对，好，这就是圣经的意思。可是如果你定义成分辨力就是让你分辨什么有益、什么有害的、什么不利的、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失败的，这就叫做，用他的话说叫有潜在的毒害和亵渎，是可憎恶的。这样说大家好像不太明白，这不是大概类似的意思吗？难道圣经也不是说过吗？是不是说过，保罗自己都讲过说圣经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与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吧？难道说有益处有害处这个分法错了吗？保罗加尔文恰恰这一段注释的后文就说，如果你接受了索邦神学院这种说法，你甚至就会把刚才我引用的那一句教导人学习都是有益的，你把这个有益的都会误会了。这里做一点小小的背景，什么叫索邦神学院？简单说就是加尔文的母校。索邦神学院就是在欧洲最早的几个大学之一，有人说博洛尼亚大学意大利那个14世纪兴建最早，如果你按索邦神学院的这个官方定义到12世纪初，那么它就是最早的，这个可以叫做欧洲大学之母啊。然后基于这个索邦神学院后来发展出来的就是叫做巴黎大学，巴黎大学这赫赫有名了，是吧？加尔文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巴黎大学的校友，他有一个学弟叫做罗耀拉，晚他一届两届的。罗耀拉是谁？就是后来天主教会的一个著名的叫做耶稣会的建立者，那个组织。耶稣会是谁你也不明白，耶稣会差遣了一大群宣教士跑到中国明朝给徐光启他们传福音，那个就叫做利玛窦，总知道吧，就是这耶稣会来的啊。所以这是天主教的神学的旗舰店大本营啊，法国哈，这个索邦神学院就是一个天主教的神学院。怎么能够教出来罗耀拉这种人，能够教出来耶稣会，以及让这个加尔文如此的反感？他就这个神学院，他就是巴黎大学毕业的，但他后来接受了这宗教改革的思想，他就特别的敏感这些天主教那些邪恶有毒害的东西。比如刚才这一个解经为什么让他如此的愤怒呢？你可以看到哈，当我说分别的应该是分别是非美丑善恶的时候，我们说的这是一种信仰原则，是道德法则，是一种绝对主义，是吧？都是一些比较，你也可以说是抽象的事情。可是当人说分别指的就是利害成败得失，这叫做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比方说现在咱去赚钱做生意，这个生意当不当做，这叫是非，是不是？这个生意赚不赚钱，这是另一件事，对吗？我上次那边讲过也是按时结果，有个投资学家叫做芒格，他讲时间的复利，很多的投资经年累月积攒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你真有耐着性子，你从1990年买那1000块钱股票，现在都不卖，它现在老值钱了，是不是？你就是耐不住性子来回炒来回卖，所以你才失败的。时间是有复利的，复利就是利滚利啊，这种时间累积效应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当一个生意一个赚钱的手段当不当做，这叫做是非原则，这叫分辨的智慧。他赚不赚钱那是另一件事儿。所以有人说急速发财，耶利米就讲年轻时候这么发的财啊，好像是折过爆了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的财都离开他。罗翔老师好像是谁说的，还忘了，另一个说相声的说的。总之他说你想要快速发财吗？发大财的手段都写在刑法里的，你卖毒品发财，是不是？卖军火发财，对吗？就这个意思。赚不赚钱，如果你只根据这件事来判断问题，这叫做实用主义，是不是？啥对不对的，赚钱就行。 哎，这叫出问题。所以这就是加尔文就如此敏感在这件事上。所以后来哈，索邦内部神学院就出现了两派，一派叫做詹森派。詹森派简单的说，这是天主教内部的加尔文宗，他们就相信加尔文所提倡的这些很多的原则，甚至被人认为就是内部的宗教改革派新教，以及耶稣会这一方。耶稣会后来完全的极端仇视这个宗教改革，极端的仇视路德、加尔文他们做事就开始走向另一个角度，非常的注重实际、实用、功利。所以耶稣会是叫做臭名昭著，因为他们有一个著名的标签，就叫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做事就没有原则，我现在是为了传教传福音。所以他到了拉美地区，到了那些个南美，他传福音的方式就是所谓的一手火枪一手圣经，来信了之后把土地给我，不信呢一枪土地还是给我。这就是他们做事的方式。所以这些耶稣会就是叫做到后来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完全没有原则。怎么能够得到他的最终结果怎么来，你就知道这就是对这个解经甚至出的两派的这个区别了，是吧？这就是加尔文之所以这么反感的原因。比方举个例子，就是天主教他们如何面对，就索邦神学院吧，如何面对路德思想传入的呢？这一个论文总结了一下，我看了一篇论文，大概可以告诉你当时的历史背景。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是吧，后来1819年传进到法国的时候，法国是个天主教国家，当这个因信称义整个的这套思想传进来的时候，索邦神学院一反常态。你觉得奇怪不？天主教那不显然就得把这个坚决抵挡为异端吗？结果他一反常态，他保持克制的态度，他居然没有做一个官方的判断，而是把这一个主题因信称义到底合不合圣经，合不合我们天主教的教义，交给了巴黎大学的许多教授们集体来讨论。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同意或者反对呢？这就叫做功利主义的做法。他在判断什么啊？实际上在这个背景当中，你要知道就在前一年，这个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他是谁？他就是加尔文基督教义写给的那个王开篇的那封信，有没有记得，是吧？这个王去打意大利，打当时的教皇国，把这个被侵占的本来就是人家的，他先之前的法王占了，他人家夺回了，他又给夺回来，把米兰城又夺回来，然后跟教皇国跟教廷之间签订了一个叫做博洛尼亚政教协定。大概的意思，你要再往前说1400几年，记不记得教会贝鲁阿维尼翁那个时代，法国的势力空前高涨，是把教皇都抓到过法国为人质的，阶下囚的，对吧？结果后来曾经同时出现过三个教皇嘛。所以这个时候弗朗索瓦一世就把这个政教协定签署了，大意就是好，以后在法国的各位主教是我法王提名，但由你教皇来任命，等于将这个教权从教皇那儿已经剥夺出来了，是吧？这是他们一个政治博弈的一种关系。因此在这个国际上来说，当时新教传入了以后，德意志的这些诸侯们很多信新教，法王自己是天主教徒，但是他还需要这些诸侯支持他一起跟查理五世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去打仗。因此他在一开始他就一反常态，很拥护新教的这个法王，甚至请过一个叫鲁塞尔到他宫廷中来布道的一个新教的牧师。所以这个索邦神学院才在这儿这么的犹疑，因为他们内部本身也有着一群他们的诉求。本身原先法国在势力强的时候，法国主教是由这个法国天主教会主教团推举，然后教皇任命，或者是直接就任命了。现在这个权力没了，让法王夺去了，他对法王也不满，这里就有内讧和矛盾。同时呢，法国也有一群高卢主义者，就是民族主义者吧，也认为这个法国这样的跟教皇国勾连也不对， 然后这个弗朗索瓦一世起初对新教很拥护，后来发现危及他统治了，他就翻脸无情，火刑柱烧死了几十个人。总之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就是耶稣会，这就是天主教，这就是加尔文批评的索邦神学院，他们对待问题的方式，他不是就是简简单单的基于启示和圣经，是不是人绝对在得救这件事上没有功劳，是不是就是因信称义，这信是上帝的恩典赐给你的，是还是不是，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对吧？他或许带来的是利益损失，因为起初宗教改革者们相信了这件事之后是上火刑柱的，对不对？你要基于一种功利的判断，这是生死啊，这是有命没命，这是有钱没钱的关系啊，那你基于这个考虑，当然就要来作为既得利益者要打击这个新教的思想了。但是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圣徒，他在判断的时候，他不是基于功利主义，他不是基于实用主义的，他就是说这件事是还是不是，是美的还是丑的，是善的还是恶的，然后再说做了这个正确决定之后，我需要哪些知识和爱心来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而天主教会一贯的这么一个功利的很狡猾的一个思维，甚至你不要说别人，就是利玛窦在中国影响这么大，教出个大门徒徐光启，徐光启的影响见证很好，上海一个区今天叫徐汇区，就是他家的后裔在那儿建立的，对吧？所以他的影响大不大？大。但是他也曾经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注意到这些大太监们看到他戴那个十字架上还挂了一个男人被钉死，都觉得这是巫术，好可怕，不敢，就是要打他要怎样。到了后来他的最主要的传福音的手段，这些耶稣会的天主教宣教士们是传讲圣母，是不怎么讲十字架，讲耶稣的。你就知道他们的这种选择是在很多方面成立的啊。所以这个话要说开去，这是个太大的主题了啊。好，这就是我们说这里说的分别的到底是什么，是是非和美丑，不是成败。所以加尔文下边一句话就是这经文中说的，好让我们成为那诚实无过的人。诚实无过是什么意思？这里的诚实就是那从知识获得的益处，不是谋求的好处，是我们能在上帝面前有清洁的良心，这是他说的诚实。无过是基于这个来的。经过了这个解经，就是说你能够怀着这清洁的良心坦然的面对上帝的这种绝对是非判断的标准，不致跌脚。这个无过就是不致跌脚的意思。所以最后这句话的这个或许是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这种的无知而跌倒，这叫做诚实无过的意思，让你能够坚忍的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啊。好，所以这里说的是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故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样的一个解经，让我们把它多说几句话，就是真正的圣徒，与神同工的人，圣约群体的人，无论你是叫做圣徒，是叫做监督执事，是叫做什么人，男的女的，要在意的是是非，而不是首先在意利害，在意美丑，而不是成败。在意的是善恶，而不是得失。首先在意这件事，然后在这种真知识当中得着那爱众人的心，也是上帝眼中清洁的良心，而不是给自己捞好处。在这样的一种智慧，这就说的是分辨什么哈，在这种智慧当中坚定的前行，不因无知而跌倒偏离停滞，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这就是一个像完整的翻译啊。最后加尔文保罗说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上一周那边讲的叫做按时结果，诗篇的第一篇，对吧？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保罗给腓立比教会，也是给一切圣经的读者，我们的殷切的盼望都是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仁义就不是说功利，是吧？按时候结果子，不是在说你要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做成这功，是吧？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上帝的能力借着他拣选的人结出了仁义的果子。你透过看着仁义的果子被结满，认出了这是上帝使用的圣徒，就愿意跟他一起众人同工建立神的教会，传扬神的福音。这是这个讲故事的逻辑，不是倒过来的呀，不是你努力的结满了挂了一身果给我给你看如何证明，你想去证明这件事本身已经说你的那个利害心超过了这种美丑善恶是非心了。你太在意一个东西要有一个现实的结果，要得到点什么好处，要贼不走空的听个响，信一场不能白信，我有什么利益让我获得。同样诗篇的诗人先知们也在问，我现在还有什么盼望可以去，是吧，持守，我还指望神什么呢？我能得着什么？是最终极的来说，我们是指望得着什么的，但是那个终极的得着是天国，是永生。为着这个终极的益处，世上的这些暂时的益处就显为丑恶，显为是一个以为非了，显为它不够美善，就是这么一种对比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保罗在这里最重要的提醒的就是这些与主同工的圣约群体应该怎么呢？刚才我们总结是彼此相爱，是同心合意的。什么是彼此相爱呢？就是说是真正为对方考虑的。爱的意思就是为对方考虑，为别人考虑，不是只为他自己考虑。比如说两个人吵架，如果说一个都停不下来，不停的想要说服对方，不停的想要自我辩解，那就是说明他只爱自己，他只在意自己的形象也好，是道理也好，是名誉也好，是什么也好得着维护，他不爱对方。所以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的，这是腓立比教会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我们说保罗也讲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为什么非得证明你对呢？吵架的逻辑是不是就这个，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你为什么这么迫切的需要在人的面前证明你对呢？张狂到说要人都承认你对，这是爱吗？这不是爱。对与不对的这个是非，你的良心你知道了，上帝也知道了，这个就够了。到了时候，那真实的同样结满仁义果子的圣徒他是知道的，他要是到底就不知道，也说明他起初就不是我们当中的人嘛，是吧？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真正的爱别人的人也是努力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人，而不是说总要消费别人需要别人不断的服务你的人，这还是在只爱自己。爱这个词如果叫做是只围着自己转的，那只叫做自私啊。所以要仿照保罗那个爱的箴言，我可以说爱是什么，爱就是不打扰，做好你的事儿，没有特别重大急难的事，不干扰别人的生活，都得来招呼这个老婆婆来给你看孩子，招呼来这个来帮你做这个，来置换这个做这个，置换那个做那个，那你是干什么的呢？类似于这个意思，对吧？你的事做了吗？如果确实你的事已经做了，但是能力不足，还是出现了疾病，出现了困难，那么重担出现了，别人应该来帮助你，这叫彼此相爱。但不是平常连你的担子都甩给别人干了，那就不叫爱了啊！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是这样的。 而且这里的爱是保罗最在意的，他说你们的爱心要在真知识和那种真智慧上多而又多啊。所以如果你的知识确实越来越多，学习越来越多，经验也渐渐增长，但同时你发现一个现象，你发现你越来越讨厌别人，学的越多，见识的越多，你越来越讨厌人，可能越来越喜欢猫啊狗啊的，有可能啊，但总之越来越讨厌人。如果这确实是你的现象，我说的还不是外人，是弟兄姊妹，对吧？如果这是真的，首先我要提醒你的就是，那么你也同时也越来越被人讨厌。在你讨厌人的时候，你有多讨厌别人，其实别人就多讨厌你，这是一样的啊。一个人真觉得自己有诺斯了，是吧，成了一个诺斯地主义一个状态了啊，飘飘然的那个状态，就会出现了你很讨厌别人，别人也讨厌你，相看两讨厌，是吧？而这一定是你出了问题。用保罗的话说，你增长的只是知识，还不是真知识，一点没长见识。因为增长了之后不知好歹了，不知美丑，不知善恶，不知是非了，对吧？腓立比这间教会坐落在腓立比城，腓立比这座城市曾经见证过罗马的国运是怎么改变的。有没有记得就是有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布鲁图斯他们一起集体刺杀了凯撒，是吧？在罗马的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笔。他们刺杀了凯撒之后就跑了，卡尼乌斯还有这个布鲁图斯跑了，然后乌大维和安东尼组成了联军追杀他们，最后就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一场决战，一方是乌大维安东尼的联军，一方是卡尼乌斯和这个布鲁图斯的联军。其实布鲁图斯这边胜了，可是卡尼乌斯听到的是他败了，所以他自杀了。他一自杀，这边还真就败了，布鲁图斯最后也自杀了。而且卡尼乌斯自杀说用的就是刺杀凯撒的那把刀。结果后来你以为乌大维安东尼就很好吗？这曾经是战友啊，击杀过叛贼的，是不是？刺杀凯撒的叛贼吗？可是他俩后来为了争权夺利又干了一仗，也还是在腓立比。所以说腓立比这个地方见证过这个国运的啊。罗马帝国现在已经烟消云散，这些历史的掌故和故事听听而已。可是腓立比的教会这些不怎么有名的人，他们因着那个总体来说彼此相爱的见证，一直同心合意的存到了如今。第二个保罗所在意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见识，我们可以总结为叫做只问是非不问利害。你注意，这说的是那些真正重大的事上，比如说因信称义，是吧？教会的真理，一些个极其严重的道德问题，就只问是非，不问利害。腓立比我们说是一个罗马的驻防城，都是退伍军人们啊，留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所以说所有人都是在生活上靠着帝国和军队生活的，你明白吗？就像这个城市一半人是靠着汽车厂生活的，类似于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腓立比，信主就意味着什么呢？信主就意味着社死，信主就意味着开除军职，革除民籍，取消一切退休劳保待遇。那你还信不信？这就是说是非的原则，只问是非不问利害，在这儿就是这么残酷的，直接就逼问腓立比教会的每一位信徒，你真信吗？如果你信，就意味着你在这个罗马帝国退休军人的这个待遇没有了呢，你信不信？那你还要不要传福音呢？会不会有人会觉得在腓立比城传福音就是传一个绊倒一个，你先传，这样能得天堂得永生，这样我信，那这个意味着你在今生的一些利益要修失， 那我不信了，这样我就不能信了。你是不是传一个半岛一个呀？那你还传不传？很多时候这个就是这么现实，是吧？非常实际的哈，只问是非。所以索邦、法国、耶稣会、天主教这帮上流社会，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么的精明会算计，只在意利益的得失，根据那些复杂的划分来决定怎么做事儿。他不说因信称义对还是不对，他要想我们这一乡帮一伙怎么判断，法王会因为我们的判断怎么对待我们，天主教又会怎么，教皇又会怎么，哎，德国又会怎么。他想的太多了，他太聪明了，是不是？而早期的那些路德啦、加尔文嘛，这些新教徒、宗教改革者们，就是一群那么单纯的，只在意神的心意，只在意真理、爱心还有良心的普通人，没有那么多的牵挂。他们愿意为了这位上帝，为了他的真理付出一切，这叫做只问是非而不问利害。所以同样，如果你现在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等待你，可是这份工作是让你每天雕，比如说是专门制作佛像的，比如说哈，那么你做不做呢？如果你放弃一份得罪神的工作，这个肯定对吧？但会让你眼前就眼瞅就失业呢，蒙受损失呢，要不要这样选呢？如果你离开那些个亵慢神的人，会让你的平静生活重新进入风暴呢？你在意的是什么？是你的安逸吗？如果说委身在一个合神心意的、有真理根基的、同心合意兴旺神福音的教会，却会让你受逼迫、没编制，还要不要委身呢？前天一位网上某地国企的高级工程师说他身不道友，很想信主。我说这是好事啊，不过你离我这儿很远，我可不可以给你介绍当地教会？他说那太好了，把他的姓名联系方式就发给了我。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是三字教会吗？哎，我就知道有意思了。我说我只会给你联系家庭教会。他说那我就还是先在网上先学吧，谢谢老师。你明白他的意思吗？尽在不言中，大家都懂，是不是？为什么画风突变了呢？你主动联系的我，都不是我找的你，对吗？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当你要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帮助到一个份上，都让你家的经济都开始出问题了，要不要帮呢？或者说有一件事情，有一些事情，他看起来他谁也不影响，可是他就虽然不对，他谁也不影响，那他要不要做呢？所以说我们是圣洁尊贵的神的儿女，但我们的确也是这软弱有限的、是污秽的人。因此什么叫只问是非不问利害？就是说要单单顺服上帝的吩咐和旨意，即便你看上去做这件事会吃亏，如果那就是上帝的意思，你也要凭着信大胆的去做。不够大胆的做，就战战兢兢的去做，顺服的上帝就带着你去做，不顺服的也不是这件事就黄了，是上帝就拖着你做，拖着你做还是爱你，你还毕竟经历了这个过程。最惨的是，好，一边去，上帝自己做了，上帝用别人做了，对吧？那天听一篇讲道的时候，那个牧者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的，他说那通往天堂的那条道路，在人间真正行走的时候，就好像行走在地狱中，就这么痛苦。而那个通往地狱的路，才让你在人间好像活在天堂一般的安逸。不可能两头都让你得的呀，对吧？选边站的是要，那是宽路，这是窄门，就这个区别。所以上帝禁止的事儿，即便说看上去对我很有利，也是凭着信坚决不做。这就叫做基督徒在面对着善恶、利弊、祸福、对错之间的时候， 该有的态度。问是非不是问利害，有的赚没的赚，不是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最后的结果是希望说结满这义果，好能够兴旺福音。保罗非常的在意的是这见证和这福音的那个因信称义的绝对性，以及生命见证的那种实在性的两相结合。之前在罗马书读到一些经文，保罗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死了，现在救活你的这个人就是你的恩主，你的身体他不属于你，是他的。你亵渎你的身体就是在亵渎这位主，你去得罪了你自己的周围的人就是在得罪了这个救你的主。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在结果子给神，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啊。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潜台词就是不再结出那个死亡的果子，而是结出那生命的果子，对吧？结满了义果。所以之前讲历史课的时候，读到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叫冯道，他写过一首诗叫《天道》，他当然不是基督徒哈，但你发现这个诗很有意思的，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我们属灵的给他以道观之，以道解之的话，就是有人做穷人，有人做富人，都是上帝命定的。反正人一生都是劳苦叹息，你就别再叹息了，受苦是一定的，在谁的权下受苦而已。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哎，这就是我们说的意思，只问是非，只问善恶好坏，而不是问前程的意思，就是我前程似锦还是前途灰暗呢？我是挣大钱还是说丢工作呀？不问前程，这个事儿是好的就要去做。他当时是宰相，他如果说现在签署了这个命令，保护了这么多平民百姓不被异教的这些外邦的这些君主所杀，他如果签这个命令自己就被杀呢？你会不会为了别人的命丢自己的命呢？他就这样做的，他就是保护了很多平民百姓，但他背上了很多的骂名，说你怎么不特别有刚的痛斥这些个外邦侵略者，慷慨的在朝堂去死，那你咋不去死呢？他没有选择那种死，他选择了背着骂名去活，为着保护更多人。所以这个事也是他的自道哈。冬去冰须畔，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里，天道甚分明。所以我们说，真正的与主同工的一群人，圣徒们，我们不要变成追名逐利、彼此内讧不休的，好像罗马人一样，好像乌大维安东尼一样，也不要变成了醉心在知识上，但是利欲熏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耶稣会。耶稣会这帮人知识是不是大？弼马窦，对吧？知识确实是真的大，罗亚拉行动力真的强，但是他这一切是为着利益的，他是不择手段的，他不问是非的。不择手段的意思是不是就不问是非啊？同样，我们也不要变成那不结果子无花果树还好，你这无果只开花的树是怎么回事呢？无果树可坏了，是吧？或者是结了点果，坏果子，只结坏果子，好像还不如无果。神的希望是能够结满义果，所以不要变成内讧的吴大维、安东尼、罗马人，不要变成利欲熏心、不问是非的耶稣会，也别变成这种坏果树。真正这样的人才能够来与神同工，彼此相爱，见证福音，而不是传十个福音，一个人你能一个坏的见证再绊倒一百个人，你传的都白传。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 也能够从这腓立比教会的见证或者是不好的见证当中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在这爱心在信心上何时已经丢弃掉了，我们何时已经变成了一个跟世俗人一样甚至还远远不如外邦人的这样的一种形象。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再次的洗净我们众人，使我们心中对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敬畏，不在这上面添砖加瓦添油加醋做那利害的判别，而是单单的顺服。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如保罗祈求的一样，使我们的爱心在真知识和真智慧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结满一股。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